各位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这个教会历史上相当重要的大时代，在我们朝圣之途的节目内容当中曾经很详细地说明了这段时期教宗们跟当代的各个西欧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的角度上面的来往关系，以及他们相互之间的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从高层的教廷跟教士们的生活环境开始进入到一般平民百姓们的这个圈子里头，来看看他们宗教生活的情形。14到15世纪的西欧还是一个属于基督教的世界，一般平民百姓的思想跟生活都在教会的信条跟教会的法律控制之下。从外表看来嘛，宗教活动是有增无减的，无论是个人、家庭、社团跟国家，全都笼罩在基督教的气氛之下。但是这种外表的宗教活动对教友个人的内心生活，对社会的健全和安宁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无可讳言的，宗教生活比以往更加的形式化了，更加的机械化了，缺乏潜移默化的力量，宗教似乎成了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活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教友们在生活当中跟天主讨价还价，他们参加各种的宗教活动已经不是发自内心的出于真诚，而是希望天主能够赐给他某一种恩惠，或者是避免某一种灾祸。这是不是就很像是市场上面的交易活动呢？是不是在跟天主讨价还价呢？因此许多的宗教活动也就近乎迷信的行为了，做了某些善功，或者是念了某一篇经文，就保证可以获得自己的心愿。这种信心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固然可以说是一种类似赤子热情的流露，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却减低了基督教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基督宗教常常是以外表的行动来表达内心的真诚，而14世纪到16世纪的欧洲基督徒似乎已经失去了他内心和外表齐头并进的平衡了。要说明那个时候基督徒的生活失去了内外平衡，最好的例子就是宗教游行和朝圣的活动。为了庆祝教会里头重要的节日，像是圣体瞻礼、圣母升天瞻礼等等，或者是本城、本镇、本村的主保圣人的生日，或者是殉道的纪念日，再有嘛就是祈福消灾。每一座城或者是每一个村镇都有场面非常壮观热闹的宗教游行。举办的游行机会很多，比方说公元1400年左右，日耳曼的科隆城每年都要举行将近100多场的游行，几乎是平均每三天就有一次。1412年的巴黎从5月到7月每天都有游行，有不同的工会、商会、宗教团体、男女修会分别的来举办。那么游行原来的意义就是说某个地区用具体的行动来表达信友们内心的宗教热诚。但是你们想，那种三天一式、五天一集的游行已经是流为例行公事，失去了它原有的严肃而神圣的意义了。更何况他们在游行之后还往往会大吃大喝，甚至于还又唱又跳，前后的活动显得相当的不调和。而朝圣这种宗教活动起源于中古时代，具有苦行赎罪的意思，长途跋涉，沿途托钵乞讨，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尤其是巴勒斯坦去朝圣，绝对是不同于现代的观光旅游。耶路撒冷一直是教友们朝圣的热门地点。14到16世纪的巴勒斯坦虽然是在回教徒的控制之下，但是教友前往朝圣的数目呢还是相当的可观。此外，在西欧本土也有不少的朝圣地吸引着从各地去的朝圣者。当然了，最让基督徒向往的就是罗马。罗马是教廷的所在地，是基督徒的中心， 罗马不仅有千余年的教会传统，何况还有圣伯多禄跟圣保禄的坟墓。公元1300年之后，罗马更增添了吸引朝圣者的理由，那就是公元1300年，教宗鲍尼法斯第八第一次举行圣年的庆祝活动。公元1343年，教宗科勒孟第六又规定，从公元1350年开始，每隔50年就要举行一次圣年。以后的教宗又改为每33年举行一次，然后呢，又改为每25年举行一次圣年活动。这种圣年活动就一直沿用到20世纪的现代，距离我们最近的是1975年的圣年。当然公元2000年也会是一个圣年，希望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可以有机会到罗马去朝圣。为了吸引教友们到罗马参加圣年朝圣，因此教会就颁发大赦，凡是诚心悔罪告解而又履行善功的教友能够获得罪罚之赦。按照教会传统的道理，人如果犯了罪，就必须要接受因为所犯的罪而应该受到的罚。罪能在告解圣事内获得宽赦，而罚呢，仍然得需要实行某些善功才能够抵消，否则的话就必须要会在死后在炼狱里面补刑。许多善功当中的一种就是用金钱给教会，帮助教会去推行各种传教事业和慈善工作。由于宣讲大赦的某些神职人员在观念上的偏差，往往就把捐献说成了是获得大赦的重要条件。而一般的教友呢，也以为向教会提供某些的捐款就能够获得大赦，因而忽略了内心的悔罪和生活上行为上的改过迁善才是最重要的条件。历代教宗所办的大赦越来越多，而颁布大赦的理由也越来越世俗化，所以也就造成了教会内很多的弊端。可是大赦所造成的最大毛病倒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而是宗教生活的形式化和机械化。只要教友履行教会规定的某一项仪式，似乎就可以保证获得预期的效果，而宗教所要求的内心改革反而被置之高阁，略而不提了。另外一种反映出这一时代宗教的形式化和机械化的，就是对圣人圣女们的崇敬。这种习惯原本在初期教会时代就已经盛行了，在教难的时代，许许多多的教友不分男女老少，更不分贫富贵贱，为自己的信仰而抛头颅洒热血，以生命为主正道。这种殉道精神对其他的教友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殉道者因此也就得到了教友们的崇敬，而被尊奉为规范。除了殉道者之外，还有不少的信友虽然没有以流血而壮烈的牺牲，但是他们每天过着圣善的生活，虔诚祈祷，也成为信友们的楷模。随着时代的延长，圣人圣女的数目也就跟着不断的增加，一年365天几乎天天都在纪念一位或者是好几位的圣者。圣人圣女之所以被人崇敬，对信友们产生吸引力，是因为这些圣人圣女也都跟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都饱经人间的痛苦，所以就容易了解一般人的痛苦，而对世人富有同情心。他们的成功正是一般教友们对来世永生的希望。圣者们既然富有同情心，那么对世人的痛苦自然就会有一份特别的关怀。只要我们向他们祈祷，那么任何困难也都会有一位主保圣人为我们向天主祈求，困难也就容易解决了。在这儿呢，我给您举个例子，您就会更明白了。像圣女阿波罗尼亚殉道的时候，行刑者敲掉了她满口的牙齿，她就成了害牙病者的主保。而普通一般的病呢，则是求圣费雅克，而疑难杂症呢，尤其是瘟疫，就应该要求圣洛克不可了。 圣毕月能够治跛子，圣安东尼诺则是治风湿病，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主保圣人。原本崇敬圣人的目的是为了激发自己效法他们的方表，并且热心恭敬天主，到十四、十五世纪之后反而被祈福避祸所取代了。而且在态度上，一般的教友们往往是以一种交易的态度来崇敬圣人，只要是我履行了某些宗教仪式，我所祈求的也必然要应验才对。当然，听众朋友们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是抱持着这种态度，不就是迷信的行为了吗？这种宗教仪式和态度也就成为以后有心改革宗教的人攻击教会的另外一个焦点。虽然如此，但是仍然要跟听众朋友说明另外一个正面而积极的事实。的确，崇敬圣人也说明了当时的教友当中仍然有着不少的人富有赤子般的信心，度着单纯而又诚朴的宗教生活。从崇敬圣人推而广之，因而也崇敬圣人们的遗骸和遗物，这跟我们现代的人珍藏先人留下来的纪念品的心情是一样的。而当时的教友们珍藏圣人的遗骸跟遗物，实在不是我们现在的人所能够想象的。圣人们的遗物竟然变成了商场上交易的货品。我们现在也有买卖古董的，但是当时的情况就已经到了超乎人们所想象的程度。比方说，耶稣在最后晚餐时所遗留下来的一块面包，竟然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就被高价的买卖，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流亡到西方的希腊人带来无奇不有的遗物到处兜售，充满生意经的商人竟然假造仿冒圣人的遗物在市场上销售，为的就是满足教友们收藏的嗜好。避祸求福原本就是人们的天性，崇敬圣人跟圣人们的遗骸遗骨，教友们的用意也多半是如此。虽然带着迷信的色彩，但是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可是除了天主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控制着人类的祸福，那就是直接违背教会的信仰，那真正是迷信无疑了。教会当局虽然一再的重申严格的禁止星象和巫术，但是整个的中古时代跟文艺复兴时代，星象跟巫术仍然是盛行而不衰的。星象学相信人类的命运是受到天空中各种星辰的控制，因此只要知道星辰的方位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相对的关系，就可以避祸得福。已经归化于基督信仰的欧洲还深深地相信星象对人类的活动具有深远的控制能力。当时欧洲各个帝王公侯的宫廷里面，或者是旅途上，都有着星象家在他们左右随时伺候着。事情无论是大小，他们都必须要先征得星象家的意见，连教会人士也都不例外。比方说教宗格勒孟第六，他就曾经先征求星象家的演算推测，他才敢决定十字军出发的日子。而一般民间对婚丧之事也都会请求星象家只算所谓的黄道吉日。教会信德的道理相信有魔鬼的存在，同时也相信魔鬼不能够加害于人，除非有天主的许可。可是在当时混乱多难的时候，一般信仰肤浅的教友往往忘了自己的信仰，认为跟魔鬼建立友善的关系就可以避祸得福，或者是利用魔鬼的力量来打击自己的仇人，所以巫术大行其道。十四、十五世纪的巫术相当的盛行。文献上面曾经有一段话说，西欧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受到了巫术的影响，大公会议和地方教务会议都把巫术当成是异端，在法庭上面凡是被告有巫师嫌疑的都交给宗教裁判所来处理，当宗教裁判所查明属实之后，又交给一般政府的法庭执行死刑，当时都是火刑， 被火活活的烧死。公元1428年，法国的一个名叫鲁埃雪的地方，就200个巫师被判处死刑。十年之后，另外一个名叫伯里安桑的地方，也有大批的巫师死于火刑。公元1440年，教宗欧杰尼第四曾经公布诏令，明令巫术是迷信，但是民间巫术的流传并没有因此而衰弱。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最后，祈求天主祝福您平安愉快，满握天主的恩宠。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了。